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轩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现在已经到了八月下旬了哈，所以美国的各个这个大学呢，陆陆续续都要开学了，秋季的这个学季呢，就要开始了。但是今年呢，秋季的学生入学的人数呢，将会大幅的减少。首先有一些国家的这个留学生啊，他们获得签证的这个机会是非常渺茫啊，比如说来自于伊朗或者是阿富汗的这个学生呢，就不能说没有，但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少了。即使是来自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美国最大的这个外国留学生输出国的学生呢，现在也因为签证受缓，就是这个签证的新的障碍或者新的要求呢，也逐渐的减少哈。就是因为现在联邦政府或者是国务院的驻外机构啊，加强了对学生签证的审查，再加上川普总统的旅行的禁令，所以美国大学新学期入学的人数呢，今年肯定会大幅的下降啊。那么具体的人数呢，可能要到大学全部都开学了以后，数字才可以统计出来。但是好多大学现在已经感受到痛苦了，他们已经知道今年的入学的这个留学生会减少，他们对这个后果呢感到担忧。
其实大学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从大学的角度，从外国学生的角度都已经讲过，甚至不久以前我们还讲过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不要我要，对不对？美国大学你们拒绝这些学生，那么我日本要，我南韩要啊，我加拿大要，我澳大利亚要等等啊，也讲过这种话题。但是呢，一说到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开学这个呀，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是有切身的体会的。因为80年代的时候我们来到美国不就是留学生吗？啊，而且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步都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啊，叫做提心吊胆啊，或者叫做步步惊心啊。在领馆签证的那个时候，站在那个玻璃门的外面，玻璃窗的外面，隔着这个玻璃板，他把你的这些资料拿进去，一会儿走回来对你说可和不可，那是决定人生的重要的时刻。但是呢，现在多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居然有可能你错过这个开学的时间，因为他审查他需要时间的。而且我们之前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他这个审查还要审查你的社交媒体上的表现。说实话我都不太知道他具体的是怎么做哈。你比如说他问你在哪一个平台上，你要撒谎呢？你要说我没有在某个平台上，我没有在抖音上，他怎么知道呢？我用的是个假名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他需要时间去调查。可是在美国大学是这样的，如果你错过了录取时间的话，人家都课上了一半你也跟不上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允不允许，就是过了多久以后你，所以这样的话呢，常常就一拖就又一年过去了，因为就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可是美国呢现在的特殊的情况啊，综合之前说的所有的原因，他现在在大面积的失去这样的外国学生。2024年，在美国有差不多110万，2025年还没出来啊，110万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外国的留学生。那么，根据现在的初步的统计呢，可能要掉35%左右。这个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啊，因为这个要是在以110万为基数的话，这么一个调法，那么很多的大学都会面临着他的外国留学生的人数下降。但是这个呢，对于川普来说，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未必是坏事。他说：“哎，你们这些外国学生啊，抢了我们自己国家学生的入学的机会，正如移民。”非法移民抢了我们美国劳工的机会一样，你不来，正好我们国家的人 自己的美国的公民可以上这些学校，尤其是一些名校，哈佛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些外国留学生有没有抢美国学生的学生入学的资格，咱也不清楚了。对，但是他现在是放下了这样一句话，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美国大学即将开学面临的一个现状。
没错，这个情况呢，其实让一些大专院校吧，就是高等学府，他们就比较担心啊。担心的原因是这样，这个以前曾经我们也讲过，就是外国学生来啊，为什么最近这一二十年，美国好多大学都增加了这个外国留学生扩招的名额？原因是外国留学生来，他一般都会付全额的学费，然后他对当地的这个住在比如说大学城里边，他对这个整个学校的收入不仅是有提高，对当地的经济还有贡献呢。他要吃，他要住，他要买车，他要消费，他要花费，而且大学生的花费说实话是比一般人的花费要稍微高一点的。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光是对大学有好处，其实对当地的这个地方经济也有促进作用的啊。以前曾经讲过，这个留学生每年给美国的经济做的贡献，这都是几百亿上千亿的，所以呢是挺大的这么一笔数字哈。那如果要是留学生减少的话，可能这些工作大概就会受到影响吧。而且学校担心的就是说，如果留学生的人数比较大幅的减少的话，对，你是可以试图招一些当地的这个美国的学生，但是第一，美国学生的这个生源不足啊。第二呢，就是说，美国学生呢，他们付的学费，和外国学生和外州学生来比呢，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实际上是用留学生的学费在贴补当地的学生的这个学费啊，这个差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校现在都在扩招这个来自于外国的这个留学生嘛。
美国呢，它当然是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哈，但是它还是有这样一个排名，就是美国吸收外国学生最多的，不管是公立和私立加在一起的那头十所大学，这个里面有哥伦比亚大学啊。哥伦比亚大学呢，它大量的吸收外国的留学生，看来就是每一个大学，不管是名校啊还是普通大学，他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些方针啊，他们有一些办学的理念，有一些就要的多一点，有些就要的少一点。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呢，现在已经知道今年的秋天将会损失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另外一个是公立大学，叫普渡，是吧 ？Purdue，
对，普渡，
这是一个公立大学，也是在前十名里面，就是。这些都是很喜欢外国留学生的大学，也有很大的损失。其中有一个居然在这个前十名里面，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超级的名校，叫做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可见这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呢，也是很喜欢要外国留学生，可能出于种种的考虑吧。接下来他们就告诉了媒体，今年的秋天他们将会有14,600名外国留学生。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比2024年少了500个人，也就是说2024年是19,000左右哈，19,600左右。所以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19,000少500，这个比例就非常的高了。所以对此呢，这个 Wendy Wolford， 他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叫做外国留学生负责这方面的一个主要的人啊，他就这样讲了一个话，他说其实啊，很多人算这个经济账，说外国留学生呢付的钱比本州的高，比外州的高，他其实还有两个东西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就是你损失的，我说的是美国大学，你损失的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很高精尖的人才啊，你损失第一，你损失的是这个。他说第二呢，对于美国本地的学生来说，他们失去的是一个多元交融的机会。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讲过啊，再重复一次，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才见到了福建的学生，我才见到了广东的学生，我见到了南京的同学，见到了天津的同学。我上大学以前在北京哪有机会见这些人啊，而且这个见还不是一般的见啊，近距离啊，就住在上下铺啊什么之类的，就在一个宿舍里面，对不对？
对。
有这种机会，他们还不构成多元呢、啊，他们都是当地的，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人呢、啊。如果你试想一下，当时我的那个宿舍里有个印度人，再有个非洲人，再有个南美人，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对一个人的见识也好，对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而且甚至它很难量化的这样一个东西，对不对？学费是可以量化，今年我少多少学生，我少了多少学费，但是这种体验呢，就损失了很多。而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不是常说一个人什么见多识广啊，其实你这种多元的氛围你多了以后，就会减少另外一种很残酷的情况，叫做井底之蛙现象，你知道吗？每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井底之蛙的限制哈、啊。那这种桎梏呢，对于一个人的思考问题哈、啊，对于一个人在很多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做出的判断，其实都是有影响的。那好，稍待一会儿呢，咱们再展开这个话题，再看一看这个过程当中呢，涉及的从美国的国务院啊，到美国的政府，到这些大学，到这些外国学生，也就是说那些错过了入学时间的那些人该怎么办呢？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什么国家的人呢？等会儿咱们再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随着秋季的学期开始呢，有一些外国学生啊，因为签证延误的这个原因啊，审批延误的这个原因呢，所以现在还没有拿到签证啊，所以大家都感到非常的紧张。包括美国的一些大学里边，他们也发现说，今年其实光是申请的人数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再加上这个签证程序方面的这个修改啊等等，再加上这个签证审批的时间也比较长，于是呢，很多学生呢到期还没有拿到签证啊，大家都就比较担心。因为今年的这个延误呢，出现了两个特殊的情况啊。第一呢，是国务院在今年的5月27号到6月18号，这整整三个星期停止了国际学生的签证预约。那这段时期，你可以想象，5月底到6月上旬，这是外国留学生申请签证的高峰期啊。因为八月底9月份都要开学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是最高峰的时期啊。但是呢，显然国务院是想要调整一下这个签证的要求和政策的，以及审批的程序，所以呢，停了一段时间。然后重新开放的时候呢，就加了一个要求，就是，这个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严格的审查这个申请到美国留学的这些人的叫做社交媒体。就看看你在社交媒体上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支持巴勒斯坦啊，支持就是反对这个犹太主义啊，或者说是反对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川普的外交政策等等。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你想每一个人如果查他的社交媒体的话，那这个流程就会慢得很多啊。
而且你说对外交政策提一些批评的话不可以吗？当然，也就是说，这个里面他就放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你是美国人，俄亥俄的一个农民批评他的外交政策影响了他的农产品，没问题吧？不会被抓起来吧？对不对？但是你是外国人，你是一个外国留学生，你想到我这儿来学习，那你就不能批评。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在 Oklahoma， 你要从纽约和加州去那儿当老师的话，你得进行一个叫做爱国考试，对不对？美国第一考试。但是你知道这里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也是现在有一些诉讼在进行的，就是我去 Oklahoma 当老师，我那50题全答对了，并不证明我跟你的观点一致啊，对不对啊？我可以不说呀，你怎么能控制我想什么呢？所以为什么说跟现在的诉讼有关系呢？就是现在有一些民权组织呢，就代表这些外国学生啊，就提出了一个诉讼。他们诉讼的理由是，他说你这种做法呢，无异于一种叫做意识形态的遣返。我们知道非法移民他的遣返就是说，你非法进入到我们国家，没有合法的身份，所以我可以把你遣返。但是一个留学生，你不让我来是什么原因呢？哦，因为你的意识形态 你的脑子里想的东西跟我要求不符合，所以我不让你来。我19号看到《华尔街日报》一个人发表的专题的文章，这人叫 Mike Gallagher， 他是一个共和党的高级的顾问。他这个文章的标题特别耸人听闻，而且是在头版呢、啊。他说：“请把哈佛大学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送回去。”他专门点了哈佛，当然实际上言外之意也说了美国其他的学校。他说的这个把哈佛大学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送回去是什么道理呢？他说全世界都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个皇冠上的明珠。他说这些学文科的、学理科的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来到这儿来，他们是来将来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这些学生他们脑子里想的、他们受的教育、他们的意识形态跟你不一样，最终他们这些人将成为中国的科学界和其他领域的栋梁之才，因为上过大学、上过哈佛嘛。他们上成为栋梁之才以后，是美国未来的一个强大敌人的一个主力军，所以根本就不应该要，不是说什么审查的什么社交媒体什么之类的。你看，就它代表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代表不代表很多人呢？肯定代表。那它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会不会反映到这个大学上呢？肯定也会反映到。所以这些代表这些学生进行诉讼的这些民权机构啊，现在基本上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说这些人的宪法权利被侵犯，这些留学生啊被侵害了，我说他没有宪法权利，对不对？他我这是美国的宪法，他是个外国人，他享受什么美国宪法的权利呢？就再重复一下 Marco Rubio 国务卿说话，就是我让你来上学是福利，不是你的权利。
他 Marco Rubio 不是明确的说了吗？他说这个让你上学来就是让你来学习，得到这个学位的，不是让你成为校园里边的叫做积极活动、积极社会活动者、所以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把这个目标定得非常的明确，与其来了以后在校园里边比如说举行抗议，或者是跟我们的意识形态想法不一样，还不如就不让你来了。他就基本上就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国务院的数字是说他们已经吊销了6000多份学生签证了，其实一共吊销了4万多个人的签证，但是包括其他的人哈，所以学生方面呢大概是6000人。
注意这个6000是已经拿到了，
对、
哎、
已经进到美国来、已经学习了已经学习了1年2年
没错
3年、
不是我不给你，
这些人
是已经给了我给你收回来。
对，所以理由很多，一个是比如说支持恐怖主义，其实这些所有的被吊销签证以这个理由被吊销的人全部否认自己支持恐怖主义。他说我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或者支持这个加沙人，他不是支持恐怖主义啊。那不能两个人不能这两者不是划等号的哈。但是没办法，这个如果要是国务院认为说你是那就是哈。所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比如说签证逾期啊，拘留超过签证时间你还没走，那当然从理论上讲这就违法了啊。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违法啊什么的，那就被吊销学生签证了。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刚才说了，6月份的时候要求这个留学生的社交媒体要检查了啊，所以呢这个影响了一些学生的申请的时间啊，就是审批的时间。那么6月份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总统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签了一个旅行的禁令，就全面或者是部分限制，一共有19个国家的人进入到美国来，包括刚才说的什么伊朗啊、阿富汗啊、海地啊、也门啊之类的哈，委内瑞拉、老挝之类的。这些人当然他不是针对学生的，但是学生也受到这个签证的影响啊。他说是部分和全面的禁止，那不是学生你就可以来啊，他是几乎也受到影响。所以这些国家来的学生从目前来看获得学生签证的机会非常小。
阿富汗呢也是一个麻烦事哈，因为阿富汗呢由于美军在那儿打仗的原因，我们之前 曾经提过有很多帮助美军的人，那当然塔利班执政了以后，这些人可能会受到迫害啊。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些就来到了美国，但是当时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是有一个期限的，就是说在多长时间之内你可以合法的在这待着。很多的这样的人，他那个期限过了，那他就麻烦了，因为你被送回阿富汗的话，就几乎就是给你送到地狱里去了嘛，那你就知道你回去以后的下场会是怎么样。所以这些人有很多的麻烦，其中包括一相当多的叫阿富汗的女性。这些阿富汗的女性呢，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受到什么好的教育，其实好多阿富汗的女孩子根本连小学都不让上啊，根本就不让你上学。所以他们呢面临的困境就是已经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但是拿不到签证，你知道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就只好采取叫曲线救国。我们知道美国很多著名的大学呢，它在别的城市和别的国家有分校，其实在纽约的一些名校，在洛杉矶它有分校啊，等等等等。那康奈尔大学就是这样一例。康奈尔大学呢，他在什么爱丁堡啊，在香港啊、首尔啊等等这些地方呢，他都有分校。于是就是说，这些学生说，要不这样吧，你们这些外国学生拿不到美国的签证，你就在你的国家待着。你韩国人，你就到首尔，我那康奈尔分校去；你到爱丁堡，你到哪儿去？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一个情况：当这些外国学生面临这样选择的时候，他们选择去别的国家了。他们不去这个，因为在这个分校上课，你知道，有一点好像没出国的感觉。
没错，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选择就读国外分校的学生并不多啊，尽管他有这个选择，但是他选择的不多，所以现在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如果拿不到美国签证的话，或者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话，这些学生要么就是学期晚了以后，他只能推迟一个学期了，因为他来了以后赶不上了，这个课程跟不上了，所以呢，他要么就是推迟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那这个对那个学生本身来说，或者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啊。这些学生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拿不到美国签证，这些人呢，他就是欧洲的人，他就选择转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去。欧洲国家的大学去上欧洲大学去了，亚洲的学生，普遍转到其他的比较好的亚洲国家的大学去上学去了，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损失啊。